穿梭在人群之间，找不到适当语言，在你讨厌我以前。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寂静的塞尔提克，我是兔子啊。这个关于凯尔特人这个赛季的总结还是要做一做的啊。那关于赛季总结，我觉得我一个人做就不太合适。找了一个周围的凯尔特人球迷里面啊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欢迎连续来
啊。大家好，我是连续。
好，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暂时还不能确定会分多少期播
啊
所以待会儿可能还要录开场，要录好几个开场
啊，
看时间吧。就是大概把这个内容分成了几个部分，跟球队有关的，然后跟球员有关的，然后跟支付组有关的，还有跟未来有关的，大概我分了四个部分。如果每一个部分我们话都非常多的话，那可能就是会分四期节目来播。我觉得也好，就是因为这个短节目我一直希望它稍微这个短小精悍一点，之前总决赛的节目已经觉得有点啰嗦了。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啊，第一期就从第一个部分就从球队开始说起。那现在其实我们录节目的时候离总决赛结束也有一阵子了，也过去十几天了，
离理论上的 Game 7是正好七天。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哦，那已经十天了。
十天嘛，
对
吧？
对对对，
十天。那还是从总决赛聊起，因为我自己的观点已经在之前一期就第六场输掉跟大老师那节目里表达过了，我自己是输的挺心服口服的。
嗯，
那你输的服气吧？你觉得？
我是觉得很服气的。
你
就怎么说呢？就是，就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就是 Game 6那天比赛前就是已经感觉很疲惫了，甚至就是虽然是说有十二年没进总决赛嘛，但是然后你随时都要保持希望啊什么，但是就是当时已经就感觉
做好吃力的准备，
已经做好就整理心情了差不多
啊。对，那我跟你还蛮像的，我差不多也是。
当时疲惫的主要原因是就感觉进攻已经真的没什么办法了。
对，是。
然后发现啊，结果还真是就是 Game 6嘛，第一节啊给 Smart 还有另外一个谁打几个 post up， 想调整一下，然后发现就是这个招用完了以后就没什么招了，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些问题不是一个晚上就能解决的嘛。 Jalen Jason 两个人，就是他们作为持球进攻人的话，就是他们的 ball handling 不会一夜就进步的嘛。对，
他们已经进步了很多了。
对，
对吧，
不是 Tatum 也说过吗，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想失误这么多的嘛，但是就是这个没有办法。
对，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跟一孩子在聊天，就是我以前的学生嘛。
哦，你跟我说。
对啊，就是小孩就说，哎呀这个怎么，因为上来不是领先嘛，然后领先完之后就说怎么就开始浪起来了呢。我说这不是浪，哥哥，这是真的打不过，是勇士的出色的防守逼着凯尔特人在犯错。我觉得这就是勇士的
就是往正常的一个水平去回归嘛。
嗯，你还可以
也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而且这是贯穿我们整个季后赛的一个主题。
对，
就比方说就是我们只要防守落半场我们是可以打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进攻丢球，而且丢的是 live ball 嘛，就人家直接 push transition， 就是这些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失分的。
对的对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防守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或者说这个基本盘还是在的，就是完全符合常规赛联盟防守第一这个标准的，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进攻确实缺点办法，当然我们可以做到在某一些时段的行云流水，
短时间嘛，就很
短时间可以连续进好多个三分球。
嗯，但就我们一旦慢下来就很难打，就比方说我们如果是落阵地的话就非常想找 Steph 的那个错位嘛。
错位，对。
但是就找错位就花了很长时间。
对。
然后你真正 Tatum 拿到球去打这个错位的时候其实时间不多了，
就八秒钟。
而且 Steph 后面就是有 Payton 和那个 Wiggins 两个人做 stunt 嘛，就这个就很不好打。就比方说 CTG 今年的数据嘛，看嘛，就是说我们今年单场进攻质量劣于联盟 80% 的场次，总共是19场，然后19场的话我们就赢球的话只有3场嘛，就是总决赛输的这4场里面全都在这19场里面，所以就是说被弄得死死的，就是你说服气嘛，就是服气的，
就是相当于被 Steve Kerr 抓住了命门。
对，
能这么理解。刚刚讲的是进攻端，那防守就是刚我的观点是防守很好了， 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别的、
防守的话，就是其实数字上的确是表现的已经很不错了。
嗯，
就对于勇士这样的进攻的话，因为其实G3到G6嘛，基本上都是就是说是联盟平均水平以上的单场防守质量。
OK，
对。就比方说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打篮网的那个系列赛就观感极其舒适，
那可不，
然后因为我们把就是我们基本上 take out 了 KD 嘛，然后对手的出手分布的话其实就是从理论来说，就因为他们出手分布看起来效率不高，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做到了这一点非常好嘛。但其实那四场篮网的最后的进攻的产出都是高于联盟平均水平
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只是因为我们有基本盘嘛，就是说他们的防守端不行，就是三控位阵，就是我们 mismatch 能打，就是这个
随便打，
就对啊，那我们这个就是进攻有那个底子在，那这样的话啊、我们赢球了，然后当时归因的话，很多人会归因，就是说在防守上做得好，的确是做得好，但是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我能不能说，其实对篮网的防守，一个当然是对 KD 的防守啊，这个之前的节目也聊过，我就不多说。
嗯，
另外一个就是让他们所有的人用他们并不那么擅长的进攻方式去进攻，
嗯，
能这么理解吗？
就或者就是我们情愿让 Bruce Brown 来击败我们吗？
对对对对对，是，
对吧？
是，对，这个就是策略的问题。但是对于勇士来说就不是那么 work 的感觉。
对，我们主要这个防守的主要问题嘛，就是打勇士的话就是 Steph 的那个 pick and roll 嘛，就是两颗毒药问题嘛。
这两瓶毒药怎么选啊？
对啊，对啊，我们是选择了 drop 嘛？
对，是
的。就我们其实这个，我们今年 Celtics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今年换防换的很凶嘛。
是，
但是就是从迈阿密的那个系列赛开始，就是说我们打了很多 drop。
对，
然后 Steph 的 drop 的话，就是其实有一度是有希望，就比方说 Game Two 上半场，他们大概打了在11次的 pick and roll 的那个就是持球人的出手，然后他们其实只打进一次，直到第三节崩盘。
嗯，
就是说这个 drop 就一度是哦，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是
成的，对
对，而且当时被打破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感觉是其实哦，会感觉是运气有点不好，就你记得就是蔡斯有一个是超高的 drop， 然后就被投硬 pull up 进去一个，然后后面就是说哦，干脆 switch 了，然后 Jordan Poole 直接来一个，也是一个远的，然后就直接他们这个上面就全都打开了嘛。
对，就 Jordan Poole 也不是只有这一个球，
对
对吧？
后面选择 switch 的话，就是或者是 Game One 也有打过几个 switch 嘛，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你追梦的 short roll 就全都可以开始打了，就两瓶毒药嘛。
对，所以对凯尔特人的防守策略对库里来说是自己选好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对，
当然你被库里所谓的这个挡拆之后的跳投击败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是
这样，
这个就是有些东西是没办法嘛。但 transition 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进攻上面
对
所导致的嘛，因为毕竟就是说勇士那六场比赛里面有五场就是说是远高于联盟平均就是频率的，就是
转换进攻
的频率，
是
这个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对，因为我这个跟大老师的六期节目里面几乎每场都会说了，或者说大老师所谓的取胜之时，他就一直会说啊，一定要逼迫凯尔特人在进攻端多犯错误。
对，而且勇士嘛，他们本身纪律性比较强嘛。
对，
就大家很多人会黑 Draymond， 那 Draymond 有些地方的确做的不是很好嘛，但 Draymond 就是像 push transition 这种就做的都是非常坚决的。
对啊，就是执行这个策略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嗯，
而且对于勇士来说，他也知道自己在阵地进攻当中其实打不了凯尔特人，
嗯，
或者说办法没有那么多。虽然就是他可以打库里的挡拆发起，但是其实凯尔特人的挡拆发起除了在就是用 drop 的这个就是沉退的防守之外，他其实更多的会选择后面追防。
嗯，
就追防其实
就比较重要的是后面追防的那个人。
对，就是好像是从凯尔特人的录像分析的这个角度，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影响库里挡拆之后出手的影响更大的那个人是后面追防的那个人，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策略。
勇士也有做调整嘛，就有时候就比如说 pick and roll 之前，然后就是先把那个就 match up 从比如说 Derek White 换成 Grant Williams，
是的，
然后就 Williams 去 chase 那个球嘛。
对，
这个其实就是就 Steve Kerr 这个系列赛 还是非常非常高光的，
厉害的。
而且这样回想起来的话，就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总决赛队伍的话，其实也是比较 sloppy 的嘛。
sloppy 肯定是 sloppy，就是但是这个 sloppy 有多种，
就不是我们主动愿意 sloppy，
对，就是塔图姆的体力问题，或者说上场时间的问题，是我一直在提的啊。今年打了将近1000分钟的最后赛，
对，
然后包括像其他的球员的，就是 Robert Williams 的伤病，
是
Smart 其实也有伤病，当然这都是在恢复，但是你就会觉得说，
还有就是 matchup 的问题嘛，就是
出
就比如说除了 Jalen Jason 之外啊，你真正能 drive 的人其实
是的，
对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留个伏笔啊，我们最后一趴聊下就是夏季操作的时候肯定会因为这件事情会可能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变，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其实对，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是挺累的，其实这个季后赛旅程，就比方说有些是专注度问题嘛，就之前就是打雄鹿和热火14场比赛只有一场吧大概空切掉了10分，就我打勇士的话有4场空切是掉10分以上的，Game 2是掉了20多分嘛，
啊对，
这上面的话真的是。
而且另外一个事儿是，我记得打雄鹿的第几场，第3场开始吧，一直到热火打完那个系列赛，然后基本都是2天1场，
对，
就一天歇，一天打一天歇，一天打一天歇，就是其实这个大密度的消耗，虽然第一轮是4-0啊，所以对体力上理论上是好一些，但是在后面的话，我觉得体力上肯定是有巨大的问题，特别是对比勇士的话，勇士的系列赛毕竟要比我们轻松一些，
对，
这也是明摆着的一个问题吧，
是的，
啊，
就如何就是在总决赛之前，就是你能比较有效的过这些吗？就比如说我们说季后赛关关难过关关过嘛，但说实话，就其实如果认真复盘一下的话，两个系列赛都是不至于达到 Game 7。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就聊一聊这两个系列赛，就所谓的关关难过关关过，确实我们都复仇成功了。这个对于我来说是特别开心的，因为当时在想这个，那当时想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标题的时候，就觉得。我觉得不太可能真的都过得了，特别是我在想这个标题的时候，米德尔顿还没有受伤
啊，对
对吧，米德尔顿是在第一轮的第2场还是第3场伤的嘛，
对，
所以那时候我在季后赛开始之前去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雄鹿会非常非常难打，
你当时已经想到雄鹿了，
觉得我觉得篮网
啊，篮网是真正打的时候就感觉可以打，
特别是第一场打完之后你就更放心，因为第一场是有一种把他们心理上击溃的感觉，
而且 Nash 就是会用，就他放3个空位嘛，那就是你看到 Jalen 像对吧，就是哦看到一个打 mismatch 就吭哧吭哧的，
对，你去想第一场其实经历了什么，第一场 Jalen Brown 是斋月的下午打比赛，然后那场欧文是就是神一样的发挥，特别是第4节差点要把比赛一个人都带回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Carter 用一个绝杀拿下比赛的时候，对篮网的心理压力或者说这个心理上的击溃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一场结束之后，篮网那个系列赛当然想不到4-0，但是我觉得拿下系列赛问题没有那么，
是主要是那个基本盘就很明显的嘛，就是如果你上3空位的话对吧，或者是有 CS 的话就是
追着打，对的，所以那我干脆就这样问一个问题啊，这在整个前三就是东部的整个我们拿到东部冠军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点，或者
你说是丧的还是好的
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雄鹿那个系列赛其实挺酷的，最后不是3分比对方多投进53个吗？
啊，对啊，
对，我们就是一个以一个不攻框的形式
投死你。
对，
雄鹿你爱蹲吗？你爱蹲那我就投你嘛。
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在了最后一
场。但那个系列赛的话，就第一场其实很丧的。
对。
就
超级丧，
就是 Brook 回来了嘛，而且那场他们做的很好，是他把你攻框和底角全部带走了。
对的，那场比赛我记得内线的投篮命中率30%，还是3分线内的命中率30%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记得当时好像系列赛结束之后，然后给了你一个那个截图嘛，就是打雄鹿的那个系列赛，然后我们就攻框的比重就是全都是冰凉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根本就凿不进去。
但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其实你要说雄鹿这个系列赛，我觉得我肯定也有印象深刻的点，就是大概是 还是跟塔图姆有关系，我觉得
Game 六，
对对对对，那个神一样的这个46分，就我觉得他当时其实已经在就是怎么讲被就所谓的他反弹这件事情，就是他只要因为第一个系列赛包括雄鹿这个系列就篮网的系列赛包括雄鹿的系列赛他都有打得非常不好的比赛，然后无论过几场总是能回来就是高光一下，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在那样的防守强度或者防守策略下他的机会还是蛮多的，就我认为像篮网的防守到雄鹿的防守再到热火的防守再到最后勇士的防守其实是一个逐步上升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感受。那其实塔图姆现在证明了在第三级防守难度上他还可以，第四级防守难度就可能还要再练一练。那场46分我觉得无论是对凯尔特人球队来讲还是对塔图姆本人来讲还是对我们这样的球迷来说真的确实是非常振奋的，我那个印象很深。
还有之前那个 Hofer 30分那一场
哦，就是那个他哥就是 Cole 字母哥那个嘛， 对吧，
那个系列赛就是感觉好像每场都有亮点，就比如说 Grant Williams 对吧，
对
Game 7那个三分定点训练，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能投出18个来
我那个系列赛当时也确立一个事情嘛，就是 Hofer 加双探花加 Smart 加 Y 是我们一个主力的一个 close out 的一个阵容嘛。
对，但是你去想在这个阵容我们当时对他有无限期待的时候，因为 Derek White 把投篮练回来了嘛，对吧，在他把投篮带回来的时候这个阵容肯定是最强大的，但是
或者更 aggressive 一点嘛，就有几场攻框攻的还挺凶的。
对，因为他们能把球倒起来，如果把 Derek White 换成无论是 Robert Williams 也好或者 Grant Williams 也好，其实最大的损失就是在持球发动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其实打勇士我们这个阵容一点便宜都占不了，
是
我们还是得用大个阵容来打他们，所以就是相当于科尔又是做的好的地方就把我们这个阵容给消掉了，相当于当然有我们这个在国外打的不好的成分在里面。我另外一个印象深刻镜头我就单独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讲霍福德的，就霍福德那个就是打热火最后一场拍地板那个实在印象太深了，太震撼了，那个这个是实在是
因为毕竟是人生第一次总决赛嘛。他说到丧的一点就是也跟 Hofer 有关系嘛，因为 Game 1他上不了嘛，
啊对对对对对
COVID protocol。
对，
当时的话就是特别的那场其实很丧的，因为那场其实半场是领先的，但是你看到其实挺吃力的，因为我们当时只有 Thais还有 Robert Williams， 然后我们结果就是我们一个 switch 这么就是打 switch 很兼着一个队，然后对他们只能打 drop。
对，
然后当时 Harrell 第一场在嘛，然后就是 Harrell 的那个我们的手 drop 他打开了以后后面就全打开了，他们那些手低手啊全都打开了。
对，第三节就打疯
了，而且那场就是 Tatum 非常非常累，因为 Tatum 除了他进攻上的责任的话，因为就斯波还是很厉害的嘛，就是他们其实说是谁进攻上谁 match up Robert Williams 或者谁就拉出来嘛。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就互框差嘛，
他就是打这个呀。
对，就这时候的话就是说 Tatum 有些责任，就是说在执行挡拆的时候你要跟大哥去对调，那注意力一定要一直在线嘛，因为当时第三节的时候就后面就各种失误了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已经注意力丢掉了，那场其实非常非常丧。
是的，所以你去想就是两个系列赛，就是打热火的系列赛打雄鹿系列赛，第一场打完我们的感受都是极差的。
对的，
而且那个打热火的系列赛的第一场还有一个问题是不知道霍福德第二场能不能打，
是
这个时候是也是很惨的，
就回来以后而且 Smart 也没打嘛第一场。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两个人回来哦，我们可以打全 switch 了，感受极度舒适、
啊、
然后当时那场比赛结束以后就是五场嘛，
你就已经无场了，
已经有一种 Celtics in five 嘛，然后就后面对热火两场输球其实都输的挺莫名的。
我觉得第三场是就是不是最后玩命追嘛，对吧，
然后 Struce 那个三分杀掉了嘛，其实很多就是还是我们纪律性的问题嘛，我们很多 drive 的时候会掉球嘛，就是说来说去其实都是说回这一点嘛。打热火更明显，就是如果我们能落阵地他们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啊。对
对，
对，
而且后面 Harrell 不在了嘛， Harrell 不在的话他们如果是 Jimmy 或者是 Lowry 去做 pick and roll 的话，那我们基本 drop 因为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就赌你这个篮子，
就说白了你 就我们直手 drop 这个策略，你了不起就像第六场一样打死我们一场嘛？
对，
对吧？就仅此而已。
第六场我要吐槽一句，那个 Mark Davis 那场做腰做的，就 Grant Williams 整个下半场五分钟嘛，三节上来
对
追一下，然后四节上来啪追一下，
感受不理想。裁判咱们就不吐槽了，我觉得就是我想吐槽的其实是那个第七场虽然是赢了。就霍福德那个也很感动，但是前面那段是真的打得太吓人了，本来根本不需要打到最后一刻，根本不会给 Jimmy Butler 有绝杀比赛的机会的。
是，
可能
我当时看那段的时候我在做核酸，差点魂都没有了。那个 Jimmy 那个三分嘛，
对啊，那个 Jimmy Butler 三分投出去，我就肯定要骂脏话的。他以为 Jimmy Butler 要冲，他退得太早了，退得太快了。
哎，这时候都是本能反应。
对啊，就是这样嘛。
像 Jimmy 那个三分也是，他是本能反应嘛，因为就有可能就是真的不想打加时了。
没
那场系列赛其实就是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就是在六场以内结束嘛。
对，就是给自己造了好多好多的麻烦，其实对后面都有影响。那我们展开到这个赛季啊，我上一期也聊过，跟大老师说，就如果凯尔特人夺冠也 是一个就一年内的一个 comeback 的一个故事，勇士夺冠是一个三年 comeback 的一个故事嘛，所以都是跟 comeback 有关，或者 bounce 有关系的。那么你觉得整个赛季的转折点在哪里？
转折点啊，
对啊，
转折点的话，转折点在 Evan Fournier 干死我们那一场，没有，就他就仿
四九又不在，你说纽约的事干什么是吧？
那场应该是最低谷了，
对，那场打完是十八，
那场是领先二十几分，多少？
25、差不多吧，反正那个差不多那个数。
对，然后是被 Evan Fournier 给干死，
不是最后是 RJ Barrett 呀
，RJ Barrett 那个绝杀嘛，
绝杀三分。哎，我们今年也不是被绝杀过一次。
坊间的转折点嘛，说的都是15号那场，就打芝加哥。因为那场的话是 Lonzo Caruso 对吧，两个大锁不在然后当时就是说伍德克临时改了一下就是 Hofer 和就是 Robert Williams 的一个职责，
对的，是的，
就之前的话会让 Robert Williams 去就手挡拆的时候上去手换防嘛，
对，
然后 Hofer 在禁区里面，然后这两个职责对调一下。虽然其实那场比赛防守是被冲爆的，
是的是的，
但是之后的话其实带影响嘛，就看了一下 CTG 的数据的话，就是从23号打奇才开始，
1月23号，
后面就是连着12场比赛的单场防守水平是在联盟平均水准以上的。那我们那段时间11胜1负嘛，
对对，
而且其中有10场的那个防守质量是在联盟前20%的。
哎，那是不是唯一输的场是输步行者那场，还是活塞那场？
好像是活塞，
活塞那场。OK，
对对，就是那段的时候，就是防守质量最好的一段时间。
就那时候，就是整个策略上就是或者说可能对手也没有适应说 Robert Williams 有那么强的从底线从那个一侧边线到另外一侧边线的覆盖能力，他只要站在中间就可以两边都覆盖，
就放他的优势嘛，就是他 close out 也快，然后这种 对吧而且如果你真的 drive 进来的话是先护框嘛，
对，是的。
其实就是因为这一年的话其实我们的方针是很想打的双塔阵嘛，
对，是。
那这个调整的话其实让这个发挥了最大的效用，
就让双塔成立了。
对，
就之前感觉双塔一直没有那么成立，而且就是会想到就是有一些就是 switch 上的也好，在阵容的调配上也好，因为当时还有施罗德还有约什·理查德森，
这个是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2月10号其实也可以想成一个，
对，你不说我应该就说那个
交易截止。
对，
就是大家其实很多说是引进 White 嘛，其实交易掉施罗德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纠错。
就是施罗德，我今天节目里应该说过，说施罗德是自己打得好没有办法让球队变好的人，德里克怀特是反过来的，德里克怀特说白了就是在他老婆没有生孩子之前他是根本投不进球的，是对吧，
德里克怀特的话，而且他其实我们当时把他刚交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配双塔倒配的不多，就是他配的都是 second unit 嘛，
对对对
对的。施罗德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他双塔阵的时候我们是其实给了很大的样本了，就是我们给了205个回合了，但是我们最后得到的效率是什么呢，就是每百回合得 95.6分，这个是联盟倒数前五的水平，
就太差了，
然后每百回合是失110.3分，那这个是联盟平均的水平，就是我们是想打双塔阵是做我们防守基本盘的，但是时候的这个阵容就是没有实现这个东西。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就是 Williams 和 Al 他的那个就是职责还没对调嘛，很多时候，但是就这么一个阵容的来说 Stevens 能去纠错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就替施罗德说两句啊，
嗯，
就是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就听完这个节目就说施罗德怎样，施罗德不行。其实我觉得，首先用不到600万的价钱签到施罗德，不亏肯定是不亏的，
嗯，
这是一。第二个是他其实也有帮助与一己之力帮助过，就是我们拿到过比赛胜利的，在赛季初的时候也是有，
嗯，
而且他其实在进攻端确实自己就从个人来讲他是很有办法的，只是他不太适合我们队。
对，或者是就是人员配置嘛，就比方说他如果不配双塔阵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嗯，对对对，
但配双塔阵的话那个阵容给了足够的样本，还是这样的话就后面我们是把Schroeder换成 Smart 嘛，
对，
然后那个样本最后是达到900多个回合，是我们最多的一个阵容嘛，就是 Smart Brown Tatum 加 Williams，
对，
这个的话是我们每百回合是失94.8分，
哎，
那这个前后其实差不多每百回合有20分的差距在防守上面，
对，
那这个是。
这个是，而且94.8是什么概念？就是比联盟最好的防守少失10分，百回合差不多94.8，
94.8的话就
我们差不多百回合是105分嘛。
我们百回合是106.9分，
哎，
联盟第一
所以嘛。
然后今年是如果是双塔阵的话，
嗯
，Hoffer 和 Timber 在一起的话是每百回合是100.6分。
对啊，
就这个二人组已经是联盟前一的一个组合了，然后结果就那个阵容的话是每百回合是94点，而且我们打了900多个回合，
对，样本也足够大了，
对，
所以这个还是基本盘的问题，
对
对啊，
这套阵容就是很硬，在常规赛，
就是刚刚连续讲到这两个正向的转折点，
嗯，
我讲一个就是有一点反向的转折点，就是 Time Lord 受伤，
哦，打森林狼位置吗？
对啊，而且就很神奇，那个受伤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吧？你那场球有注意到
他？那就第三节的时候开始有点走路有点奇怪了。
关键是我不知道他哪回合受伤的，我当时
看到比赛就是这
个感受，
这是
对吧？
对。
然后后来才说是怎么样？后来先是说非常看起来很严重，肯定跟膝盖有关系。
对。
然后就觉得完蛋了，那
而且你还记得吗？
没有
就是从交易截止日开始。然后开始就是有越来越就比如说538啊或者是这些网站就越来越开始说凯尔特人的夺冠概率嘛，
对对 对，
就你一开始从不信，
对，
然后到哦好像有点这么回事，
对对对
对，而且就是说比如说我们2月10号是交易截止日结束嘛，
对，
从2月15号打76人开始一直到森林狼那场比赛结束，就是我们17场比赛是有15场比赛就14胜3负嘛，然后有15场比赛是就是说高于联盟平均水平的进攻质量，就是我们那段是进攻最好的状态，
对，是的是的，
而且 Time Lord 受伤之前那五场比赛是连着就是联盟前10%的那种
进攻水平，
就是我们就在进攻上是胖揍
所
有的对手的，
对，因为我印象很深三月份我做过一节目，就是说有三场非常非常关键决定赛季的比赛，
对，就其实我们那十七场里面其实那两然后输的三场里面有两场是被抛回的第二场，
对，就是有一种就实在打不动了，就打步行者那场是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步行者好像是大概是赛季最准的一场比赛吧，
嗯，
好像 Brissett 这种人就是三分抄起来就有那种，
嗯，那场是我们赛季最差的一场防守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面就开始三月份有很重要的连胜，一波连胜起来之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感觉就在 Time Lord 没有受伤之前，我觉得，
嗯，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啊，我不太愿意，
我也很保守，
对，就我们俩可能都不太愿意去就是特别乐观的去想一些事情，说啊我们就要总冠军了，
嗯，
就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好多国内国外的专栏文章已经开始，至少的标题是凯尔特人是东部最危险的球队，这是张家伟写的，我印象很深这个标题，
嗯，
对，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在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嘛，直到就是三月份打得快差不多了，我觉得哦，
嗯，
那季后而那时候我的想法应该就是季后赛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还是没有想到说我们一定能冲出东部之类的，没有，
嗯，
因为那时候觉得身前的大山还是不少的嘛，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就会让我觉得说嗯哦 Time Lord 受伤之后那把心情打到低谷，
对，
然后又重新觉得哦那这个赛季
就因为基本盘少了一个嘛，
对，可惜了，
嗯，
就这样，
但还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把蔡斯交易过来，
嗯，就是先见之明啊，
对，
你不能想象上路
就主要看就是他蔡斯在季后赛其实就
比较菜
就不能上场嘛，
对，
但是其实他在常规赛的话作用还是很大的，
对，而且就很多人不是说什么嫌 Tice 合同长啊、贵啊之类的，我心里就摇摇头。
Tice 今年就是有一个阵容嘛，就是你把就是 Robert Williams 换成 Tice 的话，也打了100多个回合的，净胜33分的百回合，就已经很厉害。常规赛的话是还是有余的，
够用的，绝对够用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在那个当下受伤 ，Robert Williams 受伤，其实对后面的季后赛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如果 Robert Williams 膝盖不受伤，他是就是三月份之前的那个状态，两月份、三月份的一月份后面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可能总决赛的胜算会再高一点吧，大概是这样的感受。
或者就是有可能就进总决赛之前的路就不会那么消耗嘛。
是的，
但当然人家也会说，哦，如果 Middleton 没有受伤的话，
是的，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嘛。对，
那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没有受伤，那个系列赛就会更精彩。
嗯，
是吧。所以第一个部分球队的部分，我还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给球队这个赛季打个分的话，你会打几分？
9分吧。
九分，
一个是因为它的意义嘛，就是毕竟12年没进总决赛了，
对，
然后这次进了，那肯定是要一个高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赛季的过程，对，是从一个就是说你进入赛季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应该期望什么，然后就到了一个这样的结果，还是挺好
的。对，我的话可能比你好一点，我可能9.5吧。
嗯，
对，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期待可能真的足够低，就是我永远会喜欢这样 comeback 的剧本。这个剧本是加了0.5分，从球队表现拿不到总冠军的话，可能会跟9分差不多，但是这个故事实在太棒了。
嗯，
大概是这样的感受。那我们这第一期的这个球队的部分就先聊到这儿。
好，
我们先跟大家说声拜拜，然后我们接着录，好吧？
好，
拜拜，拜拜，
拜拜。